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澜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郑景。
新赛季的 NBA 呢，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啊。刚刚呢，大帝和唐斯进行了一场这个 WWE 级别的摔跤大战，这个 NBA 现在真的是非常的火热。今天呢，我们在一起就跟大家在赛季初盘点一下新赛季 NBA 有哪些让人期待的看点。
刚才第一个看点你是不是已经说过了，就是这个大帝和唐斯的摔跤大战。
没错，这个第一个看点，这简直今天是抢了我们这个录音的热点，那就是把 NBA 变成摔跤场。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盘点了其他几个重要的看点。我先讲一个第一个看点，这个看点呢，其实也是我整理了 NBA 多年的这个历史轮回之后啊，总结出来的一个理论。这个
非常期待你的这个历史轮回模型啊。
没错，这个理论啊，我曾经跟这个张家伟张公子在私信里面，在知乎上私信过他一次。当时呢，他说这有点扯。五年之后，我又重新整理了一遍，我打算最近发到这个 Reddit 上，让这个美国网友也看一看我们中国这个球迷的这个理论的这个研究成果。就这么说，从1979年，就是现代 NBA 开始的元年，1979年开始啊 ，NBA 的历史呢，基本上是五年一个轮回，就是基本上以九和以四结尾的年份都会发生大事儿。而且这个大事不仅仅是说一个这个高光事件，而是这个事件它会影响 NBA 未来的历史，影响至少这个联盟5到10年未来的局势。举几个例子，1979年是魔术师和大鸟伯德的新秀年，他们俩进入了 NBA， 而且 NBA 也开始采用了三分制，基本上公认的这就是 NBA 历史的这个现代 NBA 历史的元年。后面呢，接下来的10年就是魔鸟之争的凯尔特人王朝和湖人王朝，再过5年，1984年，大家都不用多说了，这是史上最著名的选秀之一，大梦斯托克顿巴克利以及那个男人帮主一起进入 NBA， 也是大鸟和魔术师真正第一次在总决赛相遇了。之后的这5年呢，就是魔鸟之争，这个湖人凯尔特人之争。那1989年呢，这一年其实是传统的湖人和凯尔特人王朝的这样一个终结的日子，因为89、90两年。坏孩子的这个活塞把 NBA 带入了另外一个新的时代，在那之后，有个人终于在两次打被坏孩子打败之后崛起了，开始了他的王朝，那就是乔丹。所以说乔丹在91、92、93开始了他的第一个王朝，这是这个五年。那第94年发生了什么呢？
哎，听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这么点道理。那94年发生了什么呢？
乔丹第一次退役，联盟的大门又一次展开一个新的时代，让一个新的霸主又可以进入了，那就是火箭的两次夺冠，很像之前的活塞的两次夺冠。因为之前统治的霸主退位了，那新的霸主登场，那就是火箭连续两次夺冠，94、95之后3年，乔丹王者归来，再次第二次湖人王朝，96、97、98。99年发生什么呢？乔丹离开了联盟的视野，一下子群雄逐鹿再次打开，而且 NBA 劳工的这个谈判啊，导致 NBA 停摆。但是那一年 NBA 有了一个新的，不能说王者吧，是一个新的会改变 NBA 未来20年的历史的人，那就是蒂姆·邓肯。年轻的邓肯带着马刺，在乔丹的公牛王朝之后结束之后，树立了马刺王朝，带马刺夺冠。那个时候他夺冠，大家都不会想到未来
二十年
马刺的王朝将会延续有多久？那是99年。再过去5年。发生什么呢？2004年，其实大家觉得，这好像没有什么划时代的事情。其实2004年有很多转会和交易，非常像今年啊，非常像今年19年，改变了 NBA 历史。首先 ，OK 组合分崩离析，鲨鱼东游，决定了湖人王朝的结束，以及热火的下一个总冠军的到来。同时，纳什和诺维斯基两个人分手之后的3个赛季。这两个人包揽了3个 MVP， 而且太阳的快打旋风改变了联盟的这个历史。同时我们还记忆深刻的奥本山宫殿事件啊，麦迪时刻都发生在那同一年。还有第30支 NBA 球队山猫队是那年加入的。那再过5年发生了什么呢？那就是2009年。2009年就是一个历史的转折之点，太阳王朝最后一次进入了西部决赛，太阳王朝的陨灭，湖人的第二次的王朝重新开始了。湖人总决赛战胜了这个魔术队，拿到了科比离开鲨鱼的第一个冠军。之后10年科比第二次单独带队和加嫂一起其实夺冠，然后后面3年是11年是小牛的冠军，然后连续2个热火的冠军。
14年发生了什么呢？
14年那个男人 詹姆斯选择回归克利夫兰，选择回到梦开始地方。那热火的王朝其实相对比较短暂，一二一三两年冠军，那14年的詹姆斯的回归，以及那是勇士王朝的起点。勇士王朝就是14-15年崛起的，库里和就勇士和骑士的这样一个对决，对决了四年，其实就从14年这时候开始。所以15、16、17、18这四年总决赛一样的对位，就是基本上奠定了大家过去这些几年记忆中总决赛的样子。那再过五年，2019年发生了什么呢？勇士的王朝啊，很遗憾的结束了，因为伤病，因为球员的离开。同时呢，多伦多猛龙在卡哇伊的带领下为加拿大球队夺得第一次冠军。同时今年夏天卡哇伊换队了，杜兰特换队了，欧文换队了，很多能决定 NBA 未来的年轻球员包括浓眉也换了队。那未来 NBA 的历史我觉得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觉得这个赛季的第一大看点那就是新的时代，新的篇章， NBA 的历史会由谁来书写。
没错啊，确实当我们这样梳理了一下历史，发现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和巧合。那么今年其实就是王朝更迭的一年。
哎，你这个看点很有意思啊，其实你这个看点跟我的这个看点关系也很大。我的下对下赛季的第一个看点就是下赛季啊，联盟里再也没有绝对的霸者了，而且呢也没有绝对的烂队，一切皆有可能。
没错啊，上个赛季当勇士队组成所谓的五星勇士的时候，我们都说啊大结局来了，但这个赛季我们完全看不到这一点。
哎，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强者我同意啊，因为我觉得今年西部的争夺我们之前也讨论过，是非常非常的头部是很扁平化的，我觉得至少有6-7支球队在相对比较接近的一个水平线上。东部呢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巨头，但是我们现在从第一周的 NBA 常规赛来看，很多比赛都是下课上，就球队和球队之间的这个差异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大。但是我觉得弱队烂队还是有的啊，比如纽约的某支球队。
你说某约的某支球队还是某几支球队？
某几支球队。
对，那有可能啊，这个现在纽约的这球队现在这个都是水土不服啊。
首先我先说一下这个没有绝对的霸者，这个赛季我们来看，其实争冠的球队非常非常的多。之前我们的节目也说过了，快船可能是本赛季的最大的热门，但是呢其实也是在矮子里面拔将军。我看了一下最近的拉斯维加斯的赔率啊，这是近11年以来夺冠大热门的赔率第一次不超过 25%。 我们想一下，你们知道去年的勇士的开赛前的夺冠率是多少吗？
应该超过 60% 吧。
没错，去年勇士夺冠率是 63%， 而今年的最大热门快船竟然连 25% 都不到。还有啊，在过去的35年里只有3年夺冠第一热门啊比今年的快船夺冠的概率要低，他们分别是07和08年的小牛和马刺，还有呢06和07年的小牛，以及04和05年的马刺。我们想一下，这些就是典型的不是超级球队也不是超级球星的年代。
你这么讲啊，我觉得还真的跟我之前的理论还挺接近。04-05马刺当时的夺冠的可能性最大是吧，那时候正好是鲨鱼东游OK 组合分崩离析，这个西部的出现了这样权力的空缺。06-07呢也是当时小牛刚刚总决赛输给了热火，虽然其实公认小牛的实力应该更强，所以说之后一个赛季给了这个小牛比较大的这样一个赔率也是对的，但是当时的确小牛的这个绝对优势并不在联盟有绝对的优势，因为当时太阳也不错啊，马刺也不错，然后其实东边的骑士也不错，热火也不错，所以说很像今年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今年的这个大家夺冠一切就有可能，我觉得也是印象中过去十年上述首次。
那么新赛季开始以后，你们觉得看这两个星期的表现，有哪些球队可以称之为本赛季夺冠热门呢？我觉得肯定快船是一支了。
对，我觉得快船、
湖人、
湖人、七六人、
雄鹿、
雄鹿、火箭，这些我觉得大家夺冠呼声很高的。但是我觉得我不排除像掘金啊，类似于像这个
爵士，
爵士有可能，但
打的还是
但康利现在康利是联盟投篮最差的球员了啊，我不确定，爵士有可能也有这个，我听到美国媒体我这个爵士的呼声很高，对，我觉得这几个球队都有夺冠的这个可能性，应该在夺冠的赔率排行榜上应该都是可能性10%左右。
对，你们刚刚其实提到了七支球队啊，这七支球队再加上上赛季的打入总决赛的勇士队，一共有八支球队啊，他的夺冠概率都超过了5%。这是自2008年来以后最多的一次。这个除了冠军球队的争夺异常激烈以外啊，我觉得季后赛的争夺是
更
加的焦灼。
对，
我看了一下这个西部的十五支球队里面，我现在不敢说有任何一支球队是没有冲击季后赛可能的。
没错，包括我们之前吐槽非常多的像太阳啊这样的球队，现在其实表现都还可圈可点。
没错，太阳可是前两天刚刚赢了有了卡哇伊的快船队啊。
而且啊，就是大家这个开赛前不看好的，比如说马刺开赛了，现在3-0，对吧？
比如说森林狼，
哎，比如森林狼，比如说掘金，哎，一开始3-0，然后被大家觉得弱很多的小牛又干掉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真的是西部群雄混战，一切就有可能。
没错啊，所以现在其实呢，我觉得不仅仅是球队争夺异常激烈，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现在当今的联盟第一人之争也变得非常激烈，特别是有老中青三代明星球员的参与，让这个话题变得更加的火热。
没错，其实现在虽然去年的常规赛让大家觉得可能哈登是联盟第一人了，最后呢，字母通过他的战绩以及 MVP 的奖项让他觉得，哎，其实字母有可能是联盟第一人，但是呢，到了季后赛，卡巴伊用他的这个
季后赛
的这个实力证明他是联盟第一人。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在那之前，大家觉得联盟第一人可能是
库里，
是老詹，是杜兰特。他们都有过一两年的时间，各自包括老詹可能有更久的时间是作为联盟第一人，所以现在的话我觉得联盟第一人是谁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没错，
其实你如果问五个不同的媒体，五个人会给你不一样的答案。我觉得今年的这个赛季啊，一个非常大的看点就是权力的游戏，谁能登上铁王座的这个宝座。
我觉得登上铁王座不仅仅是指他能拿到常规赛的 MVP， 还包括球员心中真正的第一人是谁。那我们来看老年的一代，当然毫无疑问詹姆斯霸占了这个铁王座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现在他也是非常有力的竞争者之一。那么中年一代包括哈登、
卡哇伊、
库里这三个人，我觉得都有问鼎联盟第一人的实力。然后我们相对年轻的一代包括字母哥，还有现在刚刚拿下40+20的 AD，那么他们其实也是有着联盟第一人的实力。
没错，所以这样人数如此之多，跨度年龄如此之广的联盟第一人之争，也是我觉得是闻所未闻。
既然你提到了年轻一代的球员，下赛季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看点，就是今年是一个超级新秀年。我想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这个赛季目前在球队担任首发的新秀有多少人吗？
这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确实我觉得很多队像印象中的黄蜂、老鹰都是新秀当道的球队。
哎，还有热火不是他这个赛季第一场比赛他就首发了两个新秀吗？
对啊，这个赛季一周之内啊，已经有11名新秀球员作为先发登场亮相了。我们想一下，去年其实算一个比较大的新秀年吧，去年同样的时间其实只有8个人，而且不光人数很多，其实质量都非常高。
有几个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比如说热火队刚刚开花提到这个纳恩，在前十场比赛里面场均22分左右，发挥是非常的出色。
哎，还有啊，就是这个76人队的，我们上一集节目讲到了这个马蒂斯塞博，他这个以防守见长，过去这几场比赛都是两三个抢断，两三个这盖帽，而且他现在已经是76人的首发了。我们之前说到76人这个今年是以防守建队啊，我觉得他会是这个球队能走多远，包括在季后赛走多远的非常关键的一个拼图。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NBA 的新秀不仅仅是进攻很强，现在也有很多防守很老道的球员，也是让我觉得眼前一亮。所以今年的这个新秀最佳新秀之争，在这个胖虎受伤之后，我觉得是打开了一扇大门。我觉得莫兰特、巴雷特甚至纳恩现在都是这个最佳新秀的热门人选。
没错，我觉得今年绝对是一个新秀大年，我觉得今年至少会出6-7名全明星，很有可能会出2-3个名人堂。后面我们还会专门出新秀报告的特别节目，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刚刚阿木你说到这个新秀啊，我突然想起一句老话，就是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除了刚刚我们说到这些令人热血沸腾的新秀之外，其实我也想到另一个话题，那就是很多 NBA 的旧人其实他们在这个赛季重新焕发了新生，给了我们很多励志的故事。最典型的莫过于湖人的老将霍华德。 霍华德的正负值一度排名是非常的靠前，他在防守端对湖人提供的帮助也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
没错，我觉得最让我吃惊的就是霍华德今年的态度的转变其实非常非常的大，他现在啊，在球队里面甘做替补甘做绿叶，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喜欢背身要球要求单打了，主要就是挡拆抢篮板防守帮助老詹和 AD。
是的，你想想曾经贵为联盟第一人的这个霍华德能够放下身段再辗转了很多队，就像这个奥尼尔一样快要集齐彩虹队一的这个情况下，能够重新找到自己最精准的定位，重新做这些脏活累活，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哎，说到霍华德呢，我觉得还想起魔术队的另外一个球员了，那就是富儿子，对吧？大家之前我们聊过，就是富儿子进入 NBA 的时候，他在这个大学联赛已经证明了他的天赋，他的才华是NBA 这个状元的不二人选。
是的。
但是过去的这两年，因为伤病原因也好，还是因为所谓的心理问题也好，他基本上是经历了我觉得所有的状元入行以来最黑暗的两年了。可能之前有更水的水货状元，但是我觉得比起这个富儿子让大家的失望以及让大家困惑的程度啊，我觉得富儿子的这个情况是更糟糕的。但是呢，这赛季我觉得他在魔术也有可能啊可以励志的这样一个话题嘛，有可能这个重回新生。因为你看他这个球场上虽然这场比赛数据一般，时间呢也并不多，但是能发现第一他的这个投篮的姿势改了，第二他在球场上更有自信心了，那第三个就是我觉得他对于篮球的这个兴趣哎，终于又回来了。我觉得很可能这赛季后面就是大家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哎，那这之前这七六人急于在这个价格谷底的时候出手啊，富儿子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那现在看来呢，很有可能这笔交易最后会打七六人的脸。那说到这些被大家质疑啊、被大家否认的这些 NBA 球员，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了，那就是湖人的这个著名弃将
英格拉姆。对，英格拉姆之前啊，在一方面我觉得是在这个湖人聚光灯下给他的压力，另一个是在詹姆斯来到了以后啊，占据了很多的这个球权，让他缺少了一定的发挥空间。那么新的赛季我们看到在鹈鹕，如果让英格拉姆放开了抡，其实他真的打得有点像杜兰特。
没错，那现在这一周过去了，这个英格拉姆这一周的数据可是太爆炸了，27分8个篮板5个助攻，有三分要三分，有抢断啊，还有盖帽，这个数据放出来就是之前杜兰特的数据。所以说英格拉姆呢，这个被大家质疑被大家忽视了那么多年之后终于崛起，也是这个赛季非常大的一个看点。那还有个跟他类似的球员呢，其实我们上期节目刚刚黑过，那就是枸杞哥。
是啊，虽然枸杞哥被我们黑了，但是其实他这几场打得非常不错，在球场上疯狂的 carry 球队。
对啊，还有一场比赛我记得他第四节连砍了16分啊，帮助球队逆转取胜。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对于枸杞哥的这个庆祝啊还是要小心一点，因为他过去这么多年啊有过太多次两三场比赛给你看上去真的是天选之人，是科比附体，但是两三场比赛之后呢，他又成为了那个在比赛上防守不积极，进攻只知道投篮不给对手传球懒散的这样一个个性。所以说我觉得枸杞哥能不能成为我们这个看点中啊职业生涯重新定义自己职业生涯的这样一个人，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啊打一个问号。
既然是励志话题啊，我觉得还是要给他们多一点信心。说完枸杞哥，我还想到另外一个球员，那就是活塞队的罗斯啊。这位曾经的 MVP 呢，这个赛季其实也打得非常不错，在刚刚结束的前面几场比赛中好像也是拿到了20+10以上的数据。
那说到罗斯呢，我觉得有一个人的职业生涯轨迹啊跟他也很类似，那就是小托马斯。过去这几年的 NBA 呢，我觉得小托马斯的职业生涯是最最最我觉得是最惨最悲剧的。他在凯尔特人的时候那几个赛季可是 NBA当之无愧的全明星水平，最后一个赛季可是打出了准 MVP 的这样一个水平，并且把球队带到了东部的决赛啊！但是那时候他拿的可是童工的合同，到了终于可以签大合同的时候，哎，他受伤了，他被交易了，在联盟辗转了很多个球队，去了骑士，去了湖人，去了掘金，现在这个赛季来到了奇才，大家觉得他是不是已经要淡出联盟被人遗忘的呢？哎，那他最近这几场终于健康了，他复出了。虽然这个上场的时间有25分钟这样的一个限制，但是他 头两场比赛打的效率可是非常的高，都有十几分，哎，这个很多助攻。那刚刚这场跟火箭的这个砍分大战之中呢，他也出场了23分钟，一下子就拿了将近20+10这样的水平。所以小托马斯能否职业生涯回到他巅峰的这样一个状态，也会是这个赛季非常有趣的一个看点。
如果小托马斯能保持健康，而且延续现在这个状态啊，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取代沃尔和比尔重新组成华盛顿的双枪。
哎，那说到这个华盛顿的新的双巨头啊，那正好是我觉得咱们新赛季的最后一个看点，那就是 NBA 现在这样一个格局呢，已经从三巨头的时代，
甚至是五巨头的时代，
哎，对，就是从多巨头时代已经过渡到了现在这个双巨头的时代。其实印象中呢，21世纪初的时候啊 ，NBA 基本上也是双巨头的格局，哎，马刺的双塔 ，OK 组合，姚麦组合，纳什小斯，都是大家，包括鲨鱼和韦德，对吧？
包括科比和加索，
哎，都是印象中一个双巨头的格局。那么从2007年的这个凯尔特人的三巨头开始呢，带坏了联盟的风气，加内特、雷阿伦、皮尔斯三个人抱团组成了大腿帮，而且在第一年就夺冠了。从此之后，三巨头成为了联盟夺冠的这样一个基本上永恒的定律。我们看到了有这个热火的三巨头，有这个雷霆的三少，
对，
有这个勇士最初的这样一个三巨头，库里、追梦和克雷，
虽然都是自己培养的，
虽然是自己培养的，还有骑士后来的三巨头勒夫、欧文和老詹，包括呢其实还有这个快船的这个空间之城当时的这个保罗、格里芬和小乔丹，也能算一个迷你三巨头。所以说现在的这个 NBA 呢，哎，这个夏天的这个人员变动之后啊，一下子三巨头都不见了，都成为了一个双巨头的很多强队。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争冠热门基本上都是双巨头的格局，比如说快船队泡椒、卡哇伊，比如说湖人队浓眉和老詹，比如说火箭队哈登和韦少，
比如说还有这个76人的双少西蒂和大帝，
还有就是开拓者的利拉德和 CJ。
哎，对，大家还不要忘了还有这个篮网的这个欧文和杜兰特，虽然杜兰特这个赛季打不了。
我觉得这个目前的双巨头的这个趋势啊，其实和我们之前说的这几个话题有相关之处。你看联盟逐渐强弱队的这个差距在变小，联盟的这个军阀之争、军阀混战变得更加严重，其实就是因为每个球队平均下来的巨星数量减少，每个球队的平均实力更加的接近了。
其实双巨头的诞生呢，也是 NBA 的这个工资帽的这样一个格局的变化。其实过去这两年呢 ，NBA 的工资帽的上涨呢，并没有之前2015、2016、2017年那么多。但其实2016年是个典型的工资帽膨胀的那一年，而且那一年诞生了很多烂合同、大合同。但是不要忘了，杜兰特能签勇士，也是归功于2016年的这样一个工资帽的飞涨，让已经有了三个巨星的球队还能有钱签下另一个巨星。所以说现在的 NBA 的这个工资帽的上涨并没有那么夸张，那很难有球队在有两个巨星的情况下再用顶薪签来另外一个巨星。所以说我觉得工资帽的这样一个情况也导致了双巨头当道的这样一个格局。所以说这个赛季呢，哪个球队的双巨头将会是 NBA 最强的二人转，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看点。
所以说那你们俩最看好哪一对双巨头的组合呢？
哪个二人转最强我倒是不敢说，我觉得有一个二人转我还是并不看好，那就是还是哈登和威少。
二人转的这个组合啊，相对于三巨头的组合，它更加讲究内外的平衡，其实最好是有一个内线加一个外线这样的组合。
哎，那说到这个呢，不能不提的其实 NBA 现在还有很多年轻的二人转，比如说球哥和胖虎啊。胖虎我觉得他如果回来健康了，但是这个如果是很大的如果，我觉得他跟球哥配合的这些二人转一内一外挺有意思。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已经让联盟啊、眼前一亮这赛季，那就是吹杨和柯林斯。吹杨虽然这受伤了，但受伤之前的这数据可是特别爆炸。那柯林斯在吹杨这个受伤那场比赛中呢，也是拿了30多分，并且有6个3分球，能内能外，这样跟吹杨这样的快打旋风的这样一个二人转组合也非常有意思。另外一个呢，就是灰熊队这个咱们阿木的宝藏男孩
莫兰特和 JJJ。 那么这几场比赛 JJJ 的发挥并不是很稳定，但是莫兰特我们已经看到他有很高光的表现了。
所以开花，你觉得哪一对双巨头最强呢？
哎，其实我最喜欢的双巨头啊，都大家都没有讨论到，
是不是约基奇？
对，那就是掘金的约基奇和穆雷。其实穆雷和约基奇的这个二人转上赛季就已经从常规赛和季后赛都证明了他们是 NBA 西部的顶尖的强队。那我觉得这个赛季这个丹佛的这样一个阵容更加齐整了，两个人的经验也更加出色了。我觉得我看好这个赛季呢，约老师和穆雷再次把掘金带到 NBA 顶尖的豪强的这样一个行列之中。
其实如果说光看二人组的实力啊，我还是最看好快船队的这个两个锋线组合卡哇伊和泡椒，因为之前我们的节目也提到过，他们俩的防守功力啊，可以说是在 NBA 历史上都顶尖的，可以和乔丹和皮蓬的组合相匹配。
没错，一个是去年的常规赛的 MVP 票选第三，一个是季后赛，如果季后赛有 MVP 的话，
铁打的铁定的 MVP，
而且是这个总决赛 MVP。 好，那么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我们新赛季的 NBA 几大看点。第一个呢，就是王朝的更迭， NBA 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那第二个呢，就是一切皆有可能， NBA 从此呢，我觉得这个新的格局没有绝对的强队，也没有绝对的弱旅。
那第三个呢，我们说到了老中青三代的联盟第一人之争，然后我们说到了浪子回头和拨云见日的这样励志的 NBA 故事。
我们还提到了今年是一个超级新秀年。
那么最后一个看点呢，就是 NBA 进入了双巨头的时代，哪一个二人转组合才是当今 NBA 最强的二人转呢？好了，那聊了那么多 NBA 新赛季看点之后，大家最感兴趣哪一个呢？请在留言中告诉我们，我们后面也会进行专题的深入报道。
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今天节目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看球去了。